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日星期一，现耶稣与圣殿瞻礼，教会庆祝奉献生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鼓励要与社会真诚对话，却不被同化。在第30届世界奉献生活者日的几天前，圣座修会部发表一封信函，题名为《临在的先知性幅度：在尊严受伤和信仰受考验之地的奉献生活》。有关利马的圣女罗萨的会议日前在罗马宗座俄伯略大学举行，塔格莱枢机祈愿利马的圣女罗萨激励新的传教运动。雷格利神父获任命为拉钦格基金会新任主席。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培养神恩，以忠于创会之权，通过集体分辨来管理，始终促进共荣。教宗梁14世元月29日在梵蒂冈接见基督国度使徒生活团约70名度奉献生活的男女，向他们提出这3大要点。他们目前正在参加该使徒生活团全体大会。教宗首先鼓励他们在新的社会处境中运用神恩。教宗阐明，神恩赋予修会和使徒生活团其独特身份，让人得以认出他们在教会内和世界中的临在。教宗说，如果我们想要与社会真诚对话，却不被社会吸收或同化，那么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知道自己是谁。为了让充满神恩的活力来引导使命、光照旅途，教宗指出，使徒生活团的管理必须启动成熟的决策进程，在真正的分辨气氛中加以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共荣是必不可少的，集体分辨是酝酿决策的理想环境，同时也增进共荣。此外，教宗也鼓励要在行使权力方面找出自己的风格，以开启一些能加强归属感的新旅途。因此教宗勉励说，你们不要害怕体验新的管理模式，正因为管理决策要在共荣中酝酿而成，使徒生活团的每个成员都有责任为滋养共荣而贡献己力。你们蒙召在整个大家庭里促使共荣日益深厚，分享灵修和使徒工作，圆满地活出天主召教你们成为所属团体成员的独特圣召。教宗最后邀请在场众人把自己对天主恩典的答复托付给小明之星圣母玛利亚。临在于世界上的先知性幅度与和平的种子，圣座修会部元月28日以此为主轴，向全世界度奉献生活者发表信函， 题名为临在的先知性幅度，在尊严受伤和信仰受考验之地的奉献生活。这封信函在2月2日第30届奉献生活日前签署。奉献日当天的高峰是教宗梁十四世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的弥撒圣祭。这封信函首先提到众多奉献生活者蒙召分担的复杂处境，包括冲突、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局势、贫困、被边缘化的情况、强迫迁徙、身为宗教少数群体以及暴力和张力。这一切使得人的尊严、自由，有时连信仰本身都备受考验。与此同时，奉献生活的先知性幅度强而有力，例如他们始终临在陪伴受伤的人们。信函对始终临在的福音观念做了反思，这绝非静止不动，更不是听天由命，而是一种积极的希望，能通过使人解除武装的话语，激发和平的态度和希望。正如一粒种子要接受死亡，才能让生命开花结果，借着始终临在的能力，整个奉献生活的先知性幅度以各种不同且互补的形式表达出来。比方说，使徒生活让人看见那支撑受伤尊严的殷切关怀，在信仰陷入考验时，默观生活在带祷和忠信中守护希望。俗世会见证出福音有如在社会和专业领域中的低调的教牧，真女会展现出不求回报、忠贞不二的力量，向未来开放。独修生活帮助人们牢记奉天主与守卫的原则，以及让人卸下心防的本质。在这些多彩多姿的形式中，唯一的先知性幅度成型，始终怀着爱临在，既不遗弃也不晋升，却为了这个时代和当下历史亲身活出圣言。信函最后阐明，当奉献生活者始终陪伴世人的创伤，既不屈服于冲突的逻辑，也不放弃宣讲有关人类和历史的天主真理时，他遂成了和平的匠人。如此一来，奉献生活者就在教会内和世界上活出临在的先知性幅度，成为和平的种子。一场有关利玛的圣女罗萨的会议原于27日在罗马宗座俄伯略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秘鲁驻圣座大使馆筹办，并得到秘鲁宗座天主教大学的支持。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代理部长塔格莱舒基，以及梵蒂冈成国政府主席佩特里尼修女等人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来自菲律宾的塔格莱舒基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这位圣女是秘鲁的主保，也是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所有西班牙前殖民地的主保圣人。她的圣德横跨重洋，跨越世代，甚至成为菲律宾人民的榜样和灵性上的庇护所。书记解释道，首都马尼拉主教座堂有六面外墙，其中一面特别献给圣女罗萨。接着塔格莱书记提到自己在圣女罗萨堂服务多年的经历，接着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对圣女罗萨的敬礼在菲律宾各地传播开来。书记指出，从1671年教宗克雷蒙十世将罗萨册封为圣人起，圣女就成了永久的传教士， 至今仍是如此，特别是对先秦一代人来说，它是灵感的泉源，因为这一代人时常受到个人见证的影响，而非导师的引领。塔格莱枢机希望这次学术活动能成为新的传教运动的种子，日后结出累累果实。佩特里尼修女向在场的人致辞时，将利玛的圣女描述为一位永远年轻的人物。这位圣女能激发人们的好感和共鸣，她的榜样和声望在各时各地广为流传。她的圣德风格将以新的可见形式表达出来。元月31日，梵蒂冈花园将举行圣女罗萨雕像和圣母镶嵌画的揭幕仪式，届时教宗梁14世也将出席。这两件作品全部是用秘鲁的材料制成的，呈现出圣女在默观玫瑰经圣母时，耶稣显现并给她一枚戒指和鲜花的神秘时刻。佩特里尼修女指出，这个包括毛和念珠在内的丰富象征意义，让人想起圣女罗萨的整个尘世之旅，而且让那些选择跟随耶稣的人再次展露灿烂的笑容。比如主教团主席加西亚主教因公务而无法参加会议，他通过一段视频讯息强调了圣女罗萨这位拉丁美洲的主保在教会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加西亚主教希望众人效法这位圣女，始终将寻求真理和爱德与服务结合在一起。知名教会历史学家雷格里神父是梵蒂冈若瑟拉钦格本笃16世基金会的新任主席，接替现年83岁的隆巴尔迪神父的职务。该机构成立于2010年，旨在通过项目、会议和研讨会来推广并鼓励人们研究及认识拉钦格教宗的神学思想和著作。雷格里神父是罗马宗座俄武略大学当代史教授，领导教会历史学系和宗座历史档案期刊。他撰写了许多关于19世纪至21世纪教宗牧职、圣座部会和圣座外交历史的论文和书籍，其著作在国际上举足轻重。隆巴尔迪神父在十年任期后卸下拉钦格基金会主席一职，新任主席格外感谢他的服务，并在元月27日公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隆巴尔迪神父在这十年里谨慎且稳健地带领机构的活动进程。拉钦格基金会其他成员的留任和新任命也在同一天公布。相关的公告指出，由于成员们原先五年的任期于2025年届满，圣座国务院做了有关留任和适当调任的安排，除了任命雷格利神父为董事会新任主席以外，甘斯卫总主教等人也确定了留任。在教宗的任命下，科学委员会的成员有科赫枢机、范伟民枢机和菲西凯拉总主教等人。圣座经济秘书处任命了英格拉西亚为审计处处长，圣座国务院则任命了该委员会其他两名成员。结束任期的是科学委员会成员拉瓦西枢机、拉塔里亚枢机以及董事会两名成员和审计处处长。此外，雷格里神父也宣布精彩的五年即将展开，若瑟拉钦格百岁名单的庆祝活动要于2027年举行。这几个月已经开始筹划一系列的活动，例如研讨会、出版物、展览和音乐会， 让全球五大洲多个国家都参与其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不久前我们讲述了世界各地的青年来到罗马参加专为他们举行的喜年庆典，那些天给罗马城带来的青春气息至今令人难以忘怀。在那几天的一次次相遇中，也有来自塔希提岛、关岛和汤加的青年团体的身影。他们中的三位青年向梵蒂冈媒体讲述了这次朝圣之旅，他们见证了信仰的普世性，并对来到罗马我们的牧人教宗生活的地方感到兴奋。他们在礼仪中弹奏四弦琴或鼓乐齐鸣，使整个气氛活跃而肃穆。但如同他们所说，除此之外，我们诵念同一个天主经和圣母经，最重要的是我们爱的是同一个天主和同一个耶稣基督。路程大约18000公里，两个班机的飞行时间分别为8小时和11个小时，时差达12个小时。一个来自法属波利尼西亚最大岛屿塔希提岛的40余名青年和成年人团体踏上了这趟漫长旅程，前往欧洲参加在罗马举行的喜年青年庆典。39岁的领队马雷瓦雷瓦特尤伊拉告诉我们，一些孩子还是头一次搭飞机，但对我们天主教徒来说，罗马就是我们的家。除了这些塔希提岛的成员外，还有6名青年从马里亚纳群岛最大的岛屿关岛来，以及3名来自南太平洋岛国汤加的成员。32岁的方济各·卡希尔不敢相信自己竟能来到罗马，这是头一次。他热情高涨，与众多青年共同体验普世教会气氛的愿望终于实现。他说，
我们岛上只有大约16万人，我确信对我和我的信仰而言，这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的体验。
这位在关岛首府阿加尼亚进修犯罪学课程的学生，也是阿加尼亚总教区青年牧灵办公室的义工，他接着表示，
我对圣神和天主赐予的一切都持开放态度。2011年参加世界青年节时，我在马德里机场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当时大雨滂沱，天气阴凉，我睡眠不足，在许多方面我感觉自己无法来到那里，但蒙天主的恩宠，我还是到了。近距离看到教宗本笃16世与数以千计的青年在雨中静默地朝拜圣体，这使我得到力量，回到我的岛上为教会服务。
现在方济各正在经历类似的体验，并准备将同样的美好经验带给他的同胞们。他笑着补充道，
距离我上一次参加这样的灵修退醒或朝圣活动已经很久了，我相信上主知道我需要充电，进行一次灵性整容。
为了帮助青年参与禧年活动，他的总教区在这一年当中筹划了各种活动，包括弥撒和海滩玫瑰经。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青年们都会到岛上不同的海滩相聚，共同诵念玫瑰经。方济各强调，
我希望透过参与青年禧年活动，能带着新构想回到教区，推出能吸引青年重返教会的活动与计划。我只想传递希望的讯息，尤其传给关岛我们的总教区，好能让我们继续携手同行。
28岁的拉图马卢波是汤加王国的公务员，这是他第一次飞往国外。他说，
这趟旅程非常值得，我只想体验我们的信仰有多么强而有力。从我们的小国来到这里真是太美妙了，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他欣赏意大利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尤其是关于基督信仰和天主教会的历史。他解释说，除了他，还有另外两位从汤加和纽埃教区来的朝圣者，但他们是分别单独前来的。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上次的世青节不久前在葡萄牙举行，如今很难在后勤和经济上再次安排行程。在罗马，拉图也参加了7月24日至26日举行的国际明爱青年论坛，这项活动为他的部分旅费提供了资助。他很高兴将自己的文化带到罗马，并希望回国后能给汤加的其他青年带去希望。他强调说，
我们非常热衷于了解其他国家及其文化，也希望分享我们的经验和祈祷方式。在汤加，我为自己是天主教徒而感到非常自豪，因为那里人口少，大家都彼此认识，我们的信仰使我们与众不同。
他补充道，
也许回国后我能在灵修上带领其他青年，向他们展示我们的信仰不限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信仰也能扩展到国外，是普世性的。
他的教区为禧年做了准备，组织念玫瑰经，举行礼仪和其他灵修活动，但最能打动拉同的是禧年的主题希望。
正是我们内心怀抱的希望引领我们完成这趟朝圣之旅，我愿紧紧抓住这份希望。
这些青年带来了在帕皮提弥撒中使用的传统乐器。马雷瓦雷瓦解释说，
我们的乐器从不离手，我们喜爱音乐，以这种方式参与弥撒。
他补充道，他们通常在礼仪中弹奏四弦琴、钢琴及其他乐器，而且也鼓乐齐鸣。他觉得这正是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天主教徒与欧洲天主教徒的唯一差别。
在其他方面我们都一样，我们诵念同一个天主经和圣母经，最重要的是我们爱的是同一个天主和同一个耶稣基督。
马雷瓦雷瓦也强调，他非常高兴与自己团体的青年能够在这个禧年体验信仰的普世性。他解释说，
这个禧年庆典是与耶稣密切相遇的机会，在罗马这个美妙的环境中进行。
他也强调，他们在教区通过要理讲授和祈祷的时刻准备了心灵，来迎接这次朝圣之旅。
罗马是我们的好牧人生活的地方，那里有我们的教宗，我们非常爱戴和尊敬他。对我们远道而来的波利尼西亚人而言，这正是此行我们所期待的。今年是我们关键的一年。
筹办这次朝圣之旅并不容易，他也提到为筹措资金花费一年多的时间，出售餐点等物品，所有人都伸出了援手。他最后表明，
在家乡，我们彼此扶持。我们希望青年在耶稣基督内坚固信仰，并将这信仰传递给他们的同龄人、他们的教区以及学校和家庭。我们希望这个喜年能触动许多人的心灵。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来自塔希提岛、关岛和汤加三位青年的见证。方济各表示，体验这次行程，相信上主知道他需要充电，进行一次灵性整容。拉图认为，我们的信仰是普世性的，这信仰使我们与众不同。马雷瓦雷瓦阐明，我们诵念同一个天主经和圣母经，最重要的是我们爱同一个天主和同一个耶稣基督。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希望的朝圣者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你们要向上主高唱新歌，普世大地要向上主咏唱，你们要向上主歌唱，赞美他的圣名，日复一日不断宣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传述他的光荣，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奇能。他稳定了寰宇，不再动荡，以正义公允审判万邦，苍天和大地要欢欣鼓舞，海洋中的一切要踊跃欢腾，原野中的一切都要雀跃，森林中的树木也要舞蹈，因为上主已经驾临，他来审判乾坤，按正义审判普世，以信实对待万民。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